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还是来聊一些比较杂的东西啊，咱们来聊一些，从年轻人的成长到这个就业的选择，然后再到一些，技术怎么来解决实际问题，包括我们对于创业、对于工作的一些反思啊，都聊一聊。
听起来内容还挺丰富的，
对，
那我们就开始吧，直接
可
进入今天的。
咱们先来聊一个比较大的话题吧，就是说这个小镇青年怎么才能够找到更好的生活？
就是首先，我觉得就是要远离那些别人给你构建的虚幻的快乐，就是你要远离那些即时性的满足，就像远离毒药一样，然后去选择一些虽然很费力，但是能够给你的生活打下基础的事情，比如说学一门手艺，或者说好好的读书，考一个好的大学，就这些事情看似很费力，但是它是能够给你的人生带来真正的支撑的。
然后那在就业的这个行业选择上面，小镇青年又该怎么去做呢？
就是要去选那些发展最快的行业，比如说现在的这个 ChatGPT 大模型开发。这可能就是一个你可以走的路。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博主，我们想要优化我们的博客的搜索功能，我们又想要比较实际的去学习一些 AI 的应用，那我们要怎么开始呢？
其实我是觉得，与其你去花很多时间去上那些 AI 的课程，不如就直接动手去用。比如说，你就用 Agent 去帮你优化你的博客。或者说你直接去用这个 Cursor，然后还有这个 Tony Lima 去帮你解决你在 TypeScript 博客当中的这个 Excerpt 的问题。其实我就是这样做的，我就直接上手去做，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理解 AI 是怎么解决问题的。这个其实比你去上那些课程要更实际，然后也更有效。
听起来就是直接干就完了。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就是在我的主题的 footer PHP 里面引入了一段 JavaScript 的代码，然后这个代码就是去调用这个 Excerpt call 这个函数，然后去获取我这个搜索结果的这个 URL，然后我再去判断我这个主题有没有引入 PJAX，然后去做相应的处理，是直接跳转还是说用 PJAX 去加载这个内容，就很高效的就把这个搜索的问题解决了。
那在这个数字时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种劳动的异化，然后怎么去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呢？
我觉得就像李子柒，他其实就是抓住了短视频这个时代的机会，然后把自己的传统的一些技艺和这个现代的传播手段结合起来，然后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个时代其实都会有它特有的一些机会，关键就在于你是要去利用这个工具，还是说你就沉溺在这个工具给你带来的短期的满足里面。
听起来好像技术平台的选择对于个人的发展还是很重要啊。
对，没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抗这种异化，还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学习。比如说你拼命的读书，就是你通过学习一些新的知识，然后来抵御社交媒体对你的一些侵蚀。然后包括现在的这个 AI 大模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生产力工具，你可以去掌握它，然后用它来创造更大的价值。
对，那比如说李牧他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比较独特的经历，或者说有什么反思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的呢？
他的那个经历真的还蛮跌宕起伏的。他是在 Amazon 工作了5年之后就想要创业，但是因为疫情原因推迟了，然后到了第7年半的时候才离职。然后他说他创业之后才发现有很多新的东西要学，然后他甚至还感慨说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尝试。
看来创业真的是一个让人快速成长的一个选择啊。
对，是的，是的。然后他还有分享过一个他工作5年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反思，就是他说他当时面试 Amazon 的时候，刚好碰上他老婆在 MIT 的博士答辩，然后他就是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接到了电话，说他面试通过了，然后再谈薪水，然后紧接着第二天他们就结婚了。然后他说这5年工作最大的变化就是多了2个娃，然后还有就是自己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后他也强调了，就是失败的教训比成功的经验要更有价值。
那就是说，工作了之后，我们怎么去评估一件事情它的价值，然后怎么去安排它的优先级呢？
就是工作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目标都在拉着你，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学会去分清轻重缓急。然后他就是说，他现在评估一件事情的价值，就是看受益人数乘以人均时间乘以单位时间的价值差，就是他会用这样的一个公式来计算。然后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很社会价值导向的一个思维模式。
OK 了，那么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啊，从个人的成长到行业的选择，再到技术的应用，然后再到一些创业和工作的反思啊，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找到一些对自己有用的启发。
以上就是这期播客的全部内容了，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